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大家问安，请我们继续把圣经打开，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刚刚我们所读的十八到二十一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连续说了两个比喻。那主耶稣他分别在第十八节第二十节那发出类似的问题然后他就在发每发问呢一道问题之后，他就接着一个比喻来回答自己所问的问题。那十八节主耶稣问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然后他就说了那芥菜种的比喻。然后第二十节，主耶稣又问，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然后他就讲了，那我们把它称为面教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都是跟神的国或者说天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从主耶稣他发的问题我们就知道，那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或者我应该说主耶稣在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那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就已经向众人来宣讲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当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一样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天国近了，也就是说天国临到了。那问题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宣讲？我们知道说，那是因为天国的君王，那天国的君王他已经来到了，当时候天国的君王已经来到世上，那或者说神国的君王已经来到世上，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君王，那耶稣基督就是神国的君王。那因此我们把这神国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它称为是基督的国那什么是神的国，或者神天国神国到底是基督的国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问大家，那还记不记得2025年那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我相信参加祷告会的人都应该会记得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二都看到那句话那是的我们的主题是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那里的一段话。那我们知道说在那里，那主耶稣是面对比拉多他的审问的时候，那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主耶稣就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后最后三十七节，那比拉多就说，这样你是王吗？那耶稣就回答说，你说我是王，那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那特为给真理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因此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政治体系，那神的国也不是我们能够在地图里面来找到的。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耶稣他也用他也一样用芥菜种来比喻 什么呢？很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人信心的微小。那神的国，对不起，我们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耶稣啊这么说，耶稣说啊，神的国几时来到？那他就回答说，神的啊为啊他人问他神的国几时来到，他就说啊。神的国啊，不是眼能够见得到的。那人也不得啊，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那神的国，主耶稣说就在啊你们心里。那因此我们知道说，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并不是啊意味着是啊。当然我们说它是属灵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它不是这个，并不是说它不是这个真实的国。那但是呢，我们是要知道说，当我们说到神的国的时候，那它是指着神啊的统治啊，神在他子民心里掌权。那因此当耶稣宣告说啊，宣告神国的信息的时候啊，他是说人如果悔改啊，信靠这位君王，那信靠他，那就啊让他在心中来让他成为心中的王，那这个人啊就是进入了神的国度，那人是从魔鬼的国度进入了神的国度。那也就是说啊，神的国度啊就是神征服那些悖逆啊的罪人，俘虏他们，那使他们脱离啊罪的捆绑啊，让他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让他成为啊他国度的啊，让他成为他们的他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再说神的国啊是一个真实的国啊，但是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啊。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国的君王，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啊，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时的人根本看不到啊他们所期盼的啊那君王的风范啊。那当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寥寥无几，那他也没有军队，那也没有盛大的气派，那这不是犹太人啊所期盼所渴望的。那犹太人啊渴望神国的降临是啊，他们希望说啊能够以势力，巨大的势力来推翻罗马的政权的。那因此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啊拒绝了耶稣所宣告的啊这样的一个天国，这样的一个神的国。那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啊，我们刚刚才读的。那在第十三章，我们上一回说到说，那耶稣啊在一个会堂里，那就医治了一个啊一个人。那这个人，那主耶稣说他是被撒旦捆绑的啊，那他是弯着腰啊，十八年来都不能够直起腰。那主耶稣就在会堂当中释放了他，那让他就是马上。的这样的一个十八年来众人都目睹都看见他是那样的被撒旦的势力所影响，那一直都不能够脱离，但是主耶稣就是在当中显示了神国的大能，让他马上就直起腰来。那我们知道说这其实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啊。那在会堂里的人都看见在他们当中有这么样一位比撒旦能力更大的。那但当中的犹太人或者当中的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那他们怎样呢？他们亲眼目睹了主耶稣所成就的释放，他们亲眼看见了以赛亚所宣告的那弥赛亚 以赛亚所宣告的那弥赛亚的时代的临到，但是他们却怎样呢？他们却硬着心他们内心刚硬，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所做的是出自于神，拒绝耶稣就是基督。然后那其实我们看路加福音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不是第一次这不是第一次耶稣基督被拒绝。那我们其实在前面都一再的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跟随着那些放下了一切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他们也一再的看到这些事情，看到敌对的事情，看到拒绝基督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这当耶稣基督完成了加利利两年的宣教事工，他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一路上就一直的就是受到被拒绝被敌对。那撒玛利亚人拒绝他，我们知道说当他去到哥拉逊伯塞大那里也是一样遭遇拒绝。那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文士，当然那也不是第一次他们来与耶稣基督敌对攻击，那在那里他们也真的是公然的来跟他敌对，甚至是把他所行的人看得出是从神来的，那他们却把他说硬说是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诬告耶稣是跟魔鬼有关系，那他人也挑战他是要他照着他们的心意来行他们所谓的神迹，那来证实自己。当然我们知道说耶稣没有迎合他们。那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拒绝，看到反对，看到敌对一再的发生。不但是我们看到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他们都看到，那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那他差派他们出去那是去到那敌对的世界，那就像羊羔羊进入狼群一样，那他们要遭受逼迫，他们要遭受伤害。那看到这些，听到这些，那门徒会有什么感触？门徒会想到些什么呢？那他们接下来要去传讲的，有人会听吗？有人愿意听吗？那他们将来所做的服事有意义吗？能够有益处吗？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那我们看到说，那主耶稣就在这里连续的说了这两个相关跟神国相关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那主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来向他们向门徒来说。那今天活在21世纪的今天，那我们属神的人不也一样看到看到这世界是怎么样敌对基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拒绝基督。那我想主耶稣所说的这两个这两个比喻，那是要可以说在某个程度来说可以说是要来鼓励当时的门徒，那这也能够成为你我的鼓励。这两个比喻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神国的发展。那他是在表达出或者说讲刻画出那神的国的不同层面的成长。那我们要看到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神的国是由微小的开始第二就是神的国 会持续的拓展。那第三，神的国会神的国将全面的改变个人。经文再来看第十八节。那十八节这里耶稣问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就说了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那我们先看到的是主耶稣说到这芥菜种啊。那我们知道说芥菜种其实是指非常微小的非常渺小的一种一个种子那其实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就说到说芥菜种是怎样呢，他把它称为说是比地上的百种都小那有多小呢？其实它是在巴勒斯坦地的这些农夫所栽种的种子当中那最小的一个。那芥菜种比芝麻我们现在可能芝麻我们就比较熟悉不但是比米小，比芝麻还小，那不到一毫米的长度那如果你拿在手上掉在地上可能就找不到了。那几个礼拜前我在珀斯的时候，然后我的眼镜镜片突然掉在地上因为眼眶也这个金属的框也张开，那我就知道糟糕了那个螺丝掉了。然后我看也看不清楚，那找也找不到，那结果旁边的人帮我找出来，原来螺丝还在镜框上，我都看不到那不过芥菜种就是那么渺小。那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八、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都一样用芥菜种来比喻渺小的。当然那两处经文是指着信心，耶稣是说到人信心的微小。那这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国的开始是从微不足道的地步来开始。那这跟当时候的人当时候的人所期盼的所想的，当时候人的想法是大不完全不相同的当时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国神的事工、神的工作都是从极微小来开始的。那但是我们说到了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这么想，他们一厢情愿的期盼，那他们所期盼的是那壮大、那雄伟他们认为说神的国应该是这样，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应当是这样大有势力的，那神的国必须是能够来推翻他们当时候所厌恶的罗马政权。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经过了好几百年把外族人的同化，他们是渴望着说自己能够有自主权，那他们是希望他们渴望的神的国是这样子的，能够来推翻罗马君王的统治。那在他们眼里，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缺乏这些，那因此他们拒绝耶稣基督。那这些人他们忽略了先知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语，那神的国应当是先经历那卑微开始的阶段才能够进展到得荣耀的那个阶段。那开始是卑微的，开始是渺小的。那 其实神所兴起的事工都是这样的是从微小的起点开始。那在旧约的时候，神建立以色列国度的时候那时候神首先是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那神应许他说，他的子孙将会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亚伯拉罕等到100岁的时候才生神所应许的那第一个儿子那么以撒他生下以撒生雅各，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以色列的。那雅各的时候神接着一场饥荒，那把他的一家人就带到埃及那几十人经过400年，那接着埃及作为他们的产房，那经过400年变成了一个大民族。那神又把他们带回离开埃及，带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那经过百年建立了以色列国。那神的国就是神的事工，从微小开始，从一个人开始，那最后成为几百万人的一个国。那在新约里面也一样在新约里面，当以色列人当以色列国拒绝耶稣为基督的时候神就让教会被建立来取代以色列国成为他在地面上的见证。那教会也是从微小的开始，那耶稣基督在地面上的时候，那他设立了12个使徒，那他当然也曾经差派70个门徒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当他死后复活的时候，他显现给相信他的人来看只有500多人。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大都都是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那但是他们所承受的是确实那样的一个巨大的使命，那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在人看来那极不可能那但是神却选择这样的开始。那神的事工都是从最微小微小来开始，而我们班单加勒堂的开始也一样是如此。然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知道说远东神学院的开始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说远东神学院开始的时候只有3个学生几乎经过一段时间几乎好像是就要关闭，但是我们知道说神兴起的事工，神自己让他就是继续的来发展。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属灵的事工都是这样子，那从最微小的来开始。那今天我们如果看华文部我们看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只有那10多我们有的时候用这样很不好的听的话是只有10小猫那只有10多孩童在一些人看哎呀你们浪费时间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少年团更少了，那我们平均应该今年应该不到8个人那么青年团平均10多个人，那这些在世人眼里看是多么的微小，但是我们不应该藐视这些。那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神的兴起的事工，那我们只当这被提醒应该忠心的来耕耘忠心的来寻求神的引领，那不住的祷告，那我们都应当忠于神的委托让我们继续在当中来传讲神那宝贵无误的话语，那把神的话语来教导来传讲那神所兴起的事工，那无论是多渺小，那我们都 应当啊尽我们的本分，来照着神的心意，来让他说保守他，继续的来在当中照着神的心意来耕耘。好了，那请我们继续来看啊第十九节接下去说什么呢？那主耶稣说这芥菜种啊被栽种之后，那十九节就说长大成树。十九节下半段说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啊树在它的枝子上。那芥菜种是极微小的极微小啊，它成长，那最后长大成为树。那它是百种中最小的，那对有这巴勒斯坦的农夫来说啊，这个是比任何的他们所栽种的种子都小，但是呢却成了那巨大的树木。最后那主乃是说啊，神的国啊的发展啊也是这样的啊，是从卑微的的起点，那他最后要成为巨大，那他会成长成长，他会持续的成长，成长到跟他开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看起来是不相匹配的啊。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儿。那我相信我们许多人读过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当但以理为那尼布贾尼撒王来解那个梦，那他说他梦了，他忘记了那个梦。那但是但以理就把他所忘记的梦啊，神借着神的灵帮助但以理啊，把他所说他忘了的梦告诉他，那你做的梦就是你梦见一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就是一个很大的雕像，那头是金的，那这个肩膀膀臂啊是银的啊，那肚腹跟腰啊是铜的，那大腿是铁的，那脚是半铜半铁的。那么说了这个这个雕像之后呢，那但以理也说啊，有一块就是石头飞来啊，就砸在这个像的脚啊，把它砸把这个像就是砸碎了。怎样呢？这金银铜铁还有泥的都砸成粉碎。那么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就描述说这一块石头啊，就变成了一座大山，那它充满天下。那这是在说什么呢？那但以理就解释给尼布贾尼撒听说啊，这个他所梦见的这个雕像啊，这个金银铜铁泥的这个雕像，那是人类历史当中的那些人的国度的阶梯啊，那块石头就是神的国，那人的国最终是会就是会被瓦解不复存在，那神的国却要变成一座大山，那涵盖全世界，而且要存到永永远远啊。那刚才我们说了啊，以色列国当以色列国拒绝耶稣为基督的时候，那神就让他的国度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那就是教会，那神让教会就是从那微小的开始，那但是呢教会是要继续的来成长遍及全世界。那主耶稣在所说的个比喻，那是在2000多年前，那经过这2000多年，那主所说的那教会啊，或者说所说的神的国，那今天真的是在全世界。那我们知道说教会 是从耶路撒冷来开始。那教会的开始只有那几百个微不足道的犹太人的平民百姓。那把福音要带到地极，我们刚才说了这带到全世界，那这人看来是极不可能的，但是事情就发生了。事实上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那圣灵降临，那就有3000人悔改那在来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又有另外5000个男人说5000个男人就没有把妇女小孩算进去，那如果算进去那不还不止不是另外加增添5000那增添那可能10000我们找我们看到说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那教会就神的灵的带领就很快的就发展起来。那不过那只是在仍然还在停留在耶路撒冷，停留在犹太人当中。那神容许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大逼迫，那门徒就从耶路撒冷逃离。那么使徒行传第八章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把福音就带从耶路撒冷带出去。那福音被带到犹太全地，带到撒玛利亚。那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人都是那半犹太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血统的那福音就被带到这些人当中那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那大数人这个扫罗他悔改，他信主就是后变成后来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那神给他的使命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带到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已经有外邦人的信徒了。那保罗他就在那里，那就开始他3次布道的行程。那他就继续神的灵兴起，他就继续的把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那许多的教会建立，那教会就遍及今天所我们所谓的中东还有土耳其的一些土耳其的地方，还有进入欧洲的一些地方。那当然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的拦阻。那神的灵的带领保守着那教会虽然面对很大的敌对，但是却没有被毁灭。那保罗他被诬告，那他被犹太人抓起来。那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他被带到该撒利亚关在那里2年。那之后他上诉该撒，他又被带到罗马去也一样在那里软禁了2年。那使徒行传第28章就是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那保罗虽然被关我们知道说他继续在传福音，福音继续被传开出去。那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那就让我们看到说保罗虽然被囚禁神的道神的国却没有被束缚神的国继续的在发展，那进入凯撒的家人当中那2年之后，当保罗被释放之后，那在那过程中神的教会仍然还是面对很多的逼迫。那教会不单是受到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来逼迫，那也在罗马君王那暴君尼禄的时候，那开始面对罗马君王或者罗马政府的逼迫。那尼禄他关火做了，他就把 罗马平民窑烧毁了，那他把这祸患嫁祸于基督徒，那说是基督徒干的，那就这样开始逼迫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知道说保罗也就是这样被再次的被抓关在牢里，那提摩太后书写了就是保罗的遗书，他不久之后他就殉道了。那不单是保罗，那我们知道说神所兴起的的使徒一个一个的殉道，神的国在继续的发展，神的国发展的时候一直都受到拦阻。那当然继续的发展，那经过几百年之后，福音在欧洲被广传，那继续拓展，那法国、德国、英国都有教会。那经过大约一千年，神兴起英国大帝国，那他的势力伸展到世界许多地方。那不但基督教就接着英国大帝国，当然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那带到这些欧洲的势力所影响的世界各地。那当然一样的这福音真理神的教会继续成长，那当然面对各样的敌对。那二十世纪神也兴起美国，那就是把福音带到世界更多的地方。那在那过程中，那神继续兴起他忠心的仆人，那来确保说那他纯正他的福音真理纯正的被保存下来，继续的传开。因为只有纯正的真理能够拯救罪人，那只有纯正神的话语能够带给神子民那属灵的益处。那这细小的芥菜种这样成长继续成长，长成大树。那今天这芥菜种已经成了那巨大的树木。那因此在比喻中主耶稣说继续说，就是说天上的飞鸟树在他的枝子上，那空中的这些鸟栖息在这一棵芥菜种所长成的大树，那是象征说万国进入神的国度的人，神的国度就是生长进入万国万民万族的当中。那说到说神的教会成长，就把属灵的福气带到这福音去到的各个地方。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说你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所以芥菜种所长成的大树当中来蒙受恩惠我们感谢神。那因为神在历世历代兴起不同的人，把福音的真理继续纯正的保存下来，继续的把它带到世界各地。那我们都是神兴起的这些事工当中的受益人。那我们都是如果以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都是那栖息在这大树当中这枝子上的那些飞鸟。那神的国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照着神的计划，照着神的心意借着神的灵的带领来拓展。那我们蒙受这属灵的益处，那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说神也要像使用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来使用你我。那就神愿意你我忠心的来来确保说他的真道能够纯正的被保存下来。那好叫我们的下一代来受益。不只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仍然还有很多救恩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神也更愿意 把神存留你我的生命，让你我得救，存留你我的生命，神也愿意你我把这福音继续的向他们来传讲，那让他们能够来到这棵大树底来受益让更多的飞鸟能够在这棵结菜中所长成的大树来受益。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点，神的国就照着神的心意持续的来这样的来拓展甚至是遍及全世界那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一样发出那个问题，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那他又用面教来做比喻，那这第二个比喻是用面教，那用教来做比喻，那在圣经这不是唯一之一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说不但是在福音书，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比喻。那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在查考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当保罗在处理那教会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淫乱的事情的时候，在第五章他就是这么说，他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当然保罗在那里所说的是他不愿意这样的一个败坏来影响从一小撮的人来影响整个教会。那是把面教用在负面的使用。那其实很多时候圣经在用面教的时候都用负面都是来做，就是做比喻，用负面的应用在负面的方面就是这不好负面的来使用。那么就像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时候，那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警戒他的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我们知道说那是指着法利赛人他们的那假冒伪善。那面教是用来做比喻，我们知道说在圣经很多地方都有，那虽然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使用用在负面的方面，好像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两个。那不过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确实用在正面的方面正面的来使用，因为这一个比喻一样是在跟前面那个比喻是在同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来说的。那主耶稣是应当是为着要来鼓励他的门徒让他们看到说神的国将是怎么样的，神的国将是怎么样的来发展。那因此在这里就使用面教来做比喻。大家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比喻刚才我们说了，那神的国的发展是最后教会在世界各地被建立，那神的国是进入万国万族万民的当中。那不过呢在这里那个是描述神的国的往世界来拓展。那在这个比喻里面，那说到神的国的时候的发展是指着神的国是怎么样改变个人，那或者说那福音真理怎么样进入人的生命中，那直到领受到这个福音真理的人被改变。那这个面教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画面，那看到说在这里有一个他应该是要制作面包或者是制作一些糕点的这个妇人那他就把一小分量的这个所谓的酵那就放在那一大团 的面里面，那里说三斗面，那有人说啊，这样的三斗面到底多少呢？啊，可能能够做成面包来供应500人。那么无论如何啊，就是说一小撮放进去，那是放在这一大团的里面。那么放在这里面啊，它面酵是必须放在面团里面，那它才能够起作用。那它起作用是从它一开始放在面酵里面啊，而放在面团里面就起作用了。那是潜移默化的啊，是肉眼看不到它在产生的作用。不过它的确是在产生作用。那等到肉眼看得见的时候，是我们只看到它所产生的功用的那果效啊。经过一段时间，那人也一样要经历福音的改变，那真理那也必须是放在人的心里面，那才那个人才能够被改变。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整个能够做的只是把福音讲给人听啊。那我们照着神的吩咐来讲，我们照着神的启示来传讲。那我们只能够做的就是正确的来传讲。那我们只能做的是积极的来把神的话语、神的福音讲给人，让他听在耳朵里面。但是这个所听到的福音不单是必须进入他的耳朵，更是应该进入他的心里面。那么要问的就是我们怎么让福音进入人的心中呢？那你我没有这个能力。那福音或者是神的话语能不能进入那个人，不是你我可以做的事情啊，那是神的灵的工作啊，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必须动工，那把这所传讲出来神的话语安置在人的心里面，那个人才会开始改变啊。那就像这个妇人把这个面酵放在面团里，那面团才会开始发起来。那换句话说，这面团就是人比喻说人的心人的心。那这面酵就是福音真理，那妇人就是代表神的灵，那神的灵必须来做工，把我们所传讲的这福音真理那放进我们传讲福音的对象的内心里。那我们刚才说了，教的作用是肉眼不能够觉察的。那么但是呢这当这福音真理进入这人心里面，就像面酵在面团里面它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那么在人不觉察人看不出的看不到的情况里面，他在就是使到这个面团就是的各个部分都被影响。那福音怎么样在人的内心里动工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叫做救恩是在乎耶和华但是人如果是受到神的灵借着福音来改变的话呢，那他是自然会从内心里面来认罪悔改，而且呢他就像那面团最后是会整团都发起来，他是会全面的改变。那如果人经历了那样的改变，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灵就内住在他心里面，那神的灵借着他的主权来改变这个人，那赐给他生命，让他跟基督联合。那神的灵会慢慢的改变 那边。改变这个人，那神的灵会在他内心里面来动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改变这个人。那渐渐的啊，那个人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改变，那以致他整个生命都不一样了。那他的内心就是神的话在他内心里面来影响他。那改变了他的心思，改变了他的喜好，那改变了他的良知，改变了他对罪的敏感度，那他会爱开始就是会爱慕基督，那他也会爱慕神的话语，那他会因着这样改变他的娱乐，改变他整个人生的目标，那改变他跟人的关系，那改变他怎么样使用他所领受到的物质，那甚至改变他怎么样的来继续存留下来，不再像之前是为了赚取更多、得到更多的物质，而是改变了他愿意来照着神的心意来活，那甚至改变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一切都被改变。那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从很微小、潜移默化开始。那但是我们知道说最后这整个人都改变过来。那神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说圣经其他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他蒙恩得救之后，那他继续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他就能够借着神所设立的那领受恩典的各样的途径，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借着神所设立的圣灵来继续的来成长，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继续的来长进。那他会，他有这个责任，他顺从神的灵的话，他继续就是会这样的全面的改变。那他如果真的是被神的福音来改变，神不是要只要改变他某一些方面，而是他当这个福音在他心里面神的灵让他来动工的时候，那是要来改变他这整个人。那要说的就是一个真正这蒙恩得救的人，那这应当是我们的经历。那在座每一位自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是不是经历了这样的改变呢？那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就好像面饺最后是整团都发起来。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人会在这地面上会变成无罪的完全，那但是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你内心的动工，会使到你愿意来活出圣洁，来照着神的心意来活，能够抗拒虽然罪不会从我们信主开始就完全不在我们周围，不影响我们，那但是我们有神的灵，有神的话语，我们是能够来抗拒这一些，那能够这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来改变我们的各方各面，让我们这个进入神国度里的人，那是会来成长，会来像面胶一样整团慢慢经过时间的发起来，整团发起来。那这是神的国一旦进入人当中，必定会改变那个人，会使到全人来受到改变。那神的国是属灵的国度，是神子民，那就是被神的主权来掌管，那这是从神子民的内心开始就像面胶一样改变那个人，那使他全人被改变。那神的国，那在这地面上的成长主耶稣说也像面胶也像芥菜种一样持续的成长，那从最小 变成那棵大树，那让更多的人像那飞鸟一样来在当中来受益。那主耶稣说这些比喻是来激励他当时候的门徒，因为在看到那许多的敌对，看到那拒绝基督的这各样的势力，那主耶稣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说神的国是这样的来发展。那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我们知道说那样的一个敌对，那样的一个拦阻，那没有减退或许我们看到说越来越剧烈，但是我们必须从主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主耶稣所说的那芥菜种长成大树，这一些都发生了，那让我们知道说那神的国是神照着他的心意来不但是预言他要来到这世上，不但是预言说他要持续的增长，那直到人的国都被瓦解之后，神的国会继续存留到永永远远。那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国的发展，那是神自己的灵在带领，那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来拦阻的。那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看到这些，让我们若真是属于神国度里的一份子，让我们都受到激励，受到提醒，也是记得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为我们所赐慈爱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激励。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属于你国度一份子的人，让我们不忘记你话语所让我们看到的那真理，让我们都不但是自称是属神你的国度的一份子，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自己就是真的是经历神你所说的这一些，也让我们照着若真是属于神你的国度的一份子，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继续来把这福音来继续带给其他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让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